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耶稣显圣容节，弥撒主题是在生活中认出主的面容。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分别是基督徒不断地在生活中实现信仰的内容，相信造物主是唯一的真天主，他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显示他对人类的爱，使我们能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的接触和所发生事件上与他紧密地相连着，真实地和他相遇。在弥撒中，让我们能够从生活中体验到天主的临在，无论是在顺境中、逆境中，无论是在痛苦中、在喜乐里，都能够认出天主的面容，与他相遇，成行他的旨意，显示出天主原有的光荣面目。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的圣子显圣容时，你借着古圣祖的作证，坚定了我们的信德的真理，又奇异地预定了我们做你的义子。求你惠赐我们今生听从你爱子的教训，来世与他同为天国的继承人。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达尼尔先知书。旧约时代，达尼尔先知曾在神事中看到那位相似人子将怎样出现在他的王国里。达尼尔是贵族出身的犹太人，在犹大王执政的初年，达尼尔与一些贵族青年被拿布高王掳往巴比伦，受王宫的高等教育。拿布高的目的无疑是想利用这些青年，将来 把巴比伦的文化推广到犹大。然而达尼尔和他的同伴在异邦之地仍然遵守梅瑟的法律，天主遂赐给他们超群的智力。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九到十节，十三到十四节。我观望，直到安置了宝座，上面坐着一位万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下，有千万服侍他的，有异兆侍立在他面前的。审判者已坐堂，案卷已展开。第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仍在夜间的神室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随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叙述耶稣领着三位爱徒上山祈祷，在祈祷中显示了他天主子原有的光荣。圣伯铎为使信友渴望主的来临，遂提出耶稣在达伯尔山在三位宗徒面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来证明众先知有关墨西亚光荣来临的预言必要实现。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宣告给你们，并不是一句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荣，因为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的，因此我们认定先知的话更为确实。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
今天的福音采用四旬期第二主日的福音，圣使马尔谷给我们记录耶稣带着三位门徒上山，厄里亚、梅瑟也都出现，门徒们说真好。然而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耶稣是全人类的耶稣，耶稣也知道自己的时候还没到，因此耶稣嘱咐门徒，在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之前，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马尔谷福音第九章二到十节。六天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够漂得那么白。厄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十八主日，但因适逢八月六日耶稣显圣容庆日，因此按照教会礼仪日历的规定，这个主日我们庆祝耶稣显圣容的弥撒。今天的圣道礼仪是以达尼尔先知的神事来作为开场。在神事当中，先知观看到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随即就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那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而各民族、各邦国以及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在这神事当中，达尼尔先知不只参透了耶稣显圣容的奥迹，更是预先见到了耶稣复活后被赋予全能的景象。而在第二篇读经伯多禄的书信里，中途更是以他亲身经历、亲耳所闻以及亲眼所见的奥迹来为先知的神事做出见证。伯多禄中途这样说：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依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荣，因为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的。而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福音就是要透过这位亲眼看见这项奥迹的伯多禄，还有若望以及雅各伯，这三位将在克泽马尼山园目睹耶稣苦痛欲绝的门徒，来带领我们亲身经历先知所预告以及伯多禄所见证的耶稣显圣容的奥迹景象。现在就让我们与三位门徒一起登上这处耶稣短暂显现圣容的光荣之地、荣美之山，从耶稣的三个行动，也就是登高山、显圣容以及使命，来洞察这项奥迹与我们生命的关系。耶稣的第一个行动，登高山。耶稣登上了一座高山，或许是大伯尔山。耶稣的登山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香港崇基学院邓瑞强博士所讲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是美国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所写的一篇有名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叫《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的故事。小说的开场白是这样描述的：乞力马扎罗山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雪山，据说是非洲最高的山。它的西峰，马萨语称之为神的居所 ,The House of God。在接近这座山的西峰处，有一具枯干而冻僵的豹子尸体。没有人知道这只豹子在那高处究竟在寻找什么。这是海明威这个故事的开场白。而后来 中国有一位作家叫刘在福，他就针对海明威的这支报纸写了一篇散文，散文名字叫《吉利马扎罗山的报纸》。他在文章中为这支报纸为什么登上顶峰，他提出了各式各样各种的理由，可是他确实没有留意到，或许这支报纸很有可能他就是要走到神的居所那里去朝见天主啊。是的，耶稣就犹如那头受到吉利马扎罗山吸引的豹子一样，登上了大伯尔山。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只豹子是受到了什么吸引，但可以确定的是，耶稣一定是受到天主声音的呼唤而登上了这座高山。而就如今天福音所说的，是为了离开人群去祈祷，也为了默想，为了寻求天主的旨意啊。是的，人是睡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却永远有祈祷的地方。也因此，耶稣虽然处在黑暗的夜晚和暗黑的高山，但他仍然能够好好的利用这时间与地点，作为他与天父亲密交往谈心的时空。虽然周遭的阴影重重，但是他却借着祈祷而能够拨云见月，在阴隙当中仍然能够明示天主的旨意。是的，耶稣得着力量的奥秘就是祈祷。而对我们每位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犹如那头受到吉利马扎罗山某种吸引力的吸引而登上高峰的豹子一样，我们也都受到天主声音的呼唤与启示，被吸引而登上信仰的大伯尔山。但在这座高山，我们惊艳到耶稣显圣容了吗？弟兄姐妹们，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与耶稣独处祈祷，我们会不会与耶稣独处祈祷。是的，利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来祈祷，与耶稣独处并且亲密交往，为我们基督徒是无比的重要啊。耶稣的第二个行动，显圣容。当耶稣显圣容的时候，按照今天马窦福音的记载，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弟兄姐妹们，耶稣改变容貌不只是外表的改变，更是把他内在的神圣本质完全表露无遗。他神圣本质所蕴藏的荣光也充满在他的衣服上，使衣服发出炫目的光芒，变成如雪一般的洁白。事实上，耶稣的形貌改变，我们的外表面貌以及我们内在的生命也会随着生命岁月的流转而不断不断的改变。生命中的意气风发会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甚至因而影响我们外在的容貌。但是生命里的飞来横逆、意外伤害，反过来说也会改变我们的形貌和生活。体衰病重也会消蚀我们的身体外貌，而令我们的容貌和生活产生变化。岁月的流逝更会像一把斧头一样，把我们的容貌与身体凿出深浅不一的累累皱纹痕迹，改变我们的形象。而当死亡降临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生命和身体容貌更是要变得荡然无存。所以不论是生命里的横祸、疾病、衰老或死亡，我们常常视之为生命里的荒谬，因为这些因着原罪而进入人类生命里的东西都不是天主创造人类的本意。谈到人生的荒谬，这让我想起2015年上映的一部根据美国登山家艾伦·罗斯顿他的自传《在岩石与险境间》。这部自传真人真事所改编的那个电影，电影的名称叫《127小时》。电影叙述喜爱登山探险的男主角在攀山途中竟然意外地坠入深坑，被石块压住右手，经历127小时的求生过程。在受困期间，主角对他过往的生命做出了深刻的回顾和反思，最后以中国制造的劣质铜军刀壮士断臂。然而在这看似荒谬的痛苦经历中，却把平时逗人发笑、对生命毫不在乎的主角引发出生存意志，并成为一个翻生越死的英雄。这位主角凭着意志把自己生命里的荒谬容貌改变了，变得如此美丽。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荒谬，但有什么荒谬会比得上天主为了爱我们而让他的独生子摄取了人的肉身，降生成人，最后甚至被他所爱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更为荒谬呢？所以保罗深深体会到十字架的道理，为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十字架是愚昧的，但对相信的人却是天主的大能。是的，因着爱，天主愿意被看成荒谬，以至于让我们在生命的荒谬当中得以看见天主的爱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来重新观看这些原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变为丑八怪的荒谬，那么我们就可以亲身经历那位生命里长有一根刺并充满卑贱荒谬的圣保禄中徒的生命历程。一如保禄在他本主日的读经二当中所说的，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将使万物屈服在他权下，他必运用大能使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得相似他光荣的身体。弟兄姐妹们，这相似基督的容貌是要从地上开始的，它不仅圆满实现在主再度来临的时刻，更要在我们的城市生命中开始变化。是啊，谁忠于基督，谁向基督祈祷，谁寻求天主的旨意，就会逐渐使我们现世卑贱的身体、荒谬的生命改变得美丽，并相似他光荣的身体。耶稣的第三个行动，使命。当耶稣变容貌的时候，山头顿时成为天上人间。两个伯多禄由睡梦中醒来，一看见这样美丽的景象，便带着一片天真淳朴的心情，好想好想好想留住这一刹那的天堂龙景， 于是信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伯多禄见这不可思议的景象，实在无法找到人间的言语来表达形容，因此只能傻傻地发出这句简单的赞叹。然后这句话却完全表达了他的喜悦，他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如天堂一般的地方，他更不愿意再听到恩师受苦受死的讯息，甚至打算就此定居下来。所以他这样向耶稣说：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原来伯多禄将这短暂的光荣误认成永恒的荣耀。然而这时候从天而降的声音答复了伯多禄的要求，这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天父的声音把伯多禄拉回到了耶稣和一切愿意跟随及听从耶稣的人的使命当中。而耶稣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末西亚使命的完成，就是必须先经过苦难和死亡，于极度受辱的情况下，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同时也要在完全荣耀的光辉里从死亡中复活而显圣容，让我们预尝了耶稣复活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预告了耶稣他那原是代表的失败绝望和死亡的十字架将转化为胜利希望和生命的记号，而所有愿意听从耶稣的人也都将经历这转化的过程，并且活出这同一的道路。这是一条受苦的路，但也是通往医治的路。这是一条流泪的道路，但也是一条从悲伤哭泣化为欢欣踊跃的道路。这是一条羞辱的路，但也是一条彰显天主大爱的路。这是一条是死亡的道路，但却也是通往生命、通往复活的道路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条迈向顶峰经验的登山之道，让我想起20世纪中期西笃会隐修士多马斯·摩敦神父他的一本书，很有名的一本书《七重山》。《七重山》这个书名是取自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中炼狱七罪中的种种试探，而七罪中指的就是我们人在步向死亡的路途中常常必须面对的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贪食还有色欲。而如果能够一一胜过超越这些试探，那么就能够登上七重山的顶峰乐园。事实上，《七重山》这部书就是描述摩敦神父自己如何在知识的饥渴上，更是在灵魂的深沉痛苦里与世界的现实奋战不懈，并在焦灼、贫乏和孤寂当中寻寻觅觅创造他的那一位造物主，直到他攀登了七重生命的高峰，找到了那炙热的信仰。在他旅程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登山的目的就是回归到天主那里。然后摩敦神父在走向目的的过程当中，却是让我们看见了一种存在于每一颗被信仰炙热燃烧的心灵的状态。这种状态反映出与天主 彼此交往的某种模式，而这种交往模式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天主是为人的天主，而人则是为天主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若不是在孤独中，他就碰不到天主。但是若要碰到天主，他就不得不去碰到人，因为天主是为人的天主。因此摩顿神父不只安于隐修，他还要独处，独处了又要找人。是的，所有基督徒包括隐修的隐修士，我们都有一份从天主而来的爱人使命，但按天主的旨意去完成这使命，我们非得常常离开人群，登上信仰的高峰，在祈祷当中经历耶稣显圣容的顶峰经验，而为活出这项顶峰经验，我们也必须从我们的大伯尔山下来，回到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在一个缺乏信德的世界里去活出这经验来，把天主的意志、天主的大爱以及我们信仰的喜乐带给我们的世界。如此，我们生命的容颜容貌也将会映射出基督圣容的光华来。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该当是何等的灿烂，因为我们的生命容颜、生命容貌焕发着基督圣容的光辉，而我们基督的生命又该当是何等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生命内拥有爱，拥有天主彻底的爱啊。阿们。
天主愿意让他的唯一圣子耶稣基督在他所遴选的证人面前显示耶稣的荣耀，并用极大的光芒照射了他那与常人相同的身体，帮助门徒在心灵上准备耶稣要接受十字架的凌辱，接受耶稣的复活。即使当时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两三年了，即使门徒不能了解从死者中复活的意思，但预告从死者中复活的思想还是很重要的。基督身上发出奇异的光辉，显示他的教会也将充满光明。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恩宠，改变我们，成为一个相称的基督徒。当我们离开尘世旅途之后，能得见万民称颂的耶稣，能堪受基督的恩许。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